关注财经形势，点评热点新闻。大家好，我是姚泉。韩媒啊，最近老说这个萨德成为对韩经济影响最不利的因素，损失高达75亿美元。萨德对中韩经济会有什么影响？韩国在华市场该何去何从？今天主要讲讲萨德啊。萨德这事儿，好多人说一说萨德，感觉就我首先想起有个叫摩萨德，是个这个间谍组织。那到底萨德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在军事上一直是世界领先的，尤其在武器反导方面。萨德的全称啊，这就叫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这是我百度的啊，这我也看了一下。其实最简单的意思就是在高空就可以击落导弹。那这个对于中国人什么影响呢？直接把我们的这个导弹第一波攻击圈给打破了，我们导弹只要飞起来，它有可能就拦截了。对美国来讲是最有利的，因为美国离中国本土啊还是有段距离的。这公司呢，制造这个萨德导弹的呢，我们知道美国是个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它完全是金钱至上的，对，竞价的。这个谁做的呢？洛克希德·马丁，非常有名的，做那个隐形轰炸机的，就洛克希德·马丁。波音，雷神，这几个都是非常有名的公司。这个萨德是个系统，不是说一个东西，萨德是一套系统啊。它包括一个指挥车，那肯定得有指挥车，没指挥车，对，还有火控雷达。另外呢，有6部8连装的发射器，6部就是6辆汽车上面那个导弹发射架，每个是8枚导弹，总共6、8、48、48枚导弹，形成一套整体系统。这次韩国部署的就一整套系统，不会说是，1枚2枚或者怎样的。当时这个呢，3月7号的，今年3月7号是韩国国防部发布消息说要部署萨德导弹。7月29号，文在寅这个总统说要强化这次的部署行为。整套的系统要部署完毕。如果说作为韩国方面来讲，保护自己的利益啊，无可厚非。但是他部署萨德，有点超出他的所需了，因为他跟朝鲜是挨着的嘛，他没必要用萨德系统，他可以用很多反导弹系统，他没必要用这个。所以他部署萨德，意在朝鲜，其实呢，可能是中国或者中国或者俄国对待这个俄罗斯。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这么紧张的一个原因啊。这个韩国中央社说，这个今年第二季度来中国游客一年减少30%，说减少30%，我觉得都少说了。然后我看到一个数据呢，说这个游客1到7月份，中国赴韩的游客呢，累计是776万人次，同比减少20.9%啊，这差不多，这一个30%。理论上，中国的出国人数人次啊是上涨了5%。一升一降，说明它的这个降幅还是非常惊人的。我们会发现身边人更多的就改去日本或去东南亚了，就已经不去韩国了。另外呢，这个韩国的这个游船，就是游轮游啊，停靠韩国，大概原来是90%以上都是中国人。游轮到了这个首尔啊、釜山啊这些地方，这停靠啊，就购物这些。但现在不停了，减少了90%的游客，说中国游客已经都没有了。对它影响很大。另外一个呢，这个旅游非常，针对中国人的地方，就是济州岛啊。济州岛当然很多中国人去那儿买房，可以购房啊，可以免签啊，落地签啊。当然就是很早以前就会传的说这个被关小黑屋啊，都是在济州岛出现的问题。济州岛是从2010年首次出现负增长，这游客数量，并且呢，中国的有一家这个挺有名的一个超市啊，叫易买得，北京没有，上海有。易买得进入中国20年了，退出中国了。乐天更甭说了，北京就有很多乐天也都关门了。再说是汽车，韩国的影响，汽车也非常严重。汽车的影响，韩国的汽车主要就现代，起亚，现代的进口车已经退出中国了。就没有现代进口车了。我们说现在进口车叫就是也是密，就类似于丰田和雷克萨斯关系似的，它有这种高端车，但是已经退出市场了。北京现代2015年的销售这个是106万辆，2016年是114万辆，而今年全年啊，从1月份到7月份只剩了41.5万辆了。这么一算，好，今年它定的是125万的目标，对，去年定目标肯定是去年定的嘛。去年时候还没萨德事儿呢，那这一有萨德事情，全年的目标只完成33%，这还是非常有影响的。 一个汽车，另外呢咱说的新能源，新能源这块韩国的很多品牌的电池都非常有名，比如说三星、 LG 化学在电池方面都是很强的。那这次呢基本上很难进入中国的这个采购名录了，企业采购名录，因为中国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大部分都是国有企业或者国有控股，对，国控，你只要不印这个名单也不会有人采购，因为这个并不是说你绝对先进啊，说你的电池就是世界领先，独一无二，独一无二，谁都没有的。比亚迪电池也不错呀，对吧？比亚迪电池不错。另外呢，中国现在已经跟松下合作，更多的企业跟松下进行合作，日本的松下，松下电池那个是给特斯拉做电池的，哎，所以它的技术实力和技术水平按说应该是比韩国的三星啊、LG 更稳定一些，更好一些。咱说的商业济州岛的副增长，哎，汽车那是北京现代那销售也跟不上，进口现在又销售退出市场，新能源这块电池也不进入采购名录。第四呢，旅游也减少，大量减少，这对韩国的影响呢我认为是巨大的。韩国对这个韩国呢，这个今年一到八月份中韩边贸呢是1761亿美元啊，同比增长10%，我国对韩国出口呢662亿，增长11.9%，自韩国进口呢1098亿，增长6.5%，整体是平缓的、平稳的。但是这个任何的事件呢都会有实质性，咱们知道自从文在寅七月份说了加强这个继续加强萨德导弹的部署之后，我相信今年下半年对韩国韩企影响会更大。我们会发现电视里看到的韩流的所谓的韩流啊，韩国文化越来越少了，
剧都少，
剧也很少了，日剧反而有点感觉有点多了啊。整体来讲呢是平稳的，但是换一话讲，我们中国的整体的经济规模跟韩国比起来还是比较大很多的，并且呢中国的这个市场呢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消费能力市场。韩国的产品并没有不可替代性，比如我前几天去看电视的时候，我本来是想买三星的，我看三星之后我最后还是买了索尼的。我觉得这个并没有关系，对我而言三星跟索尼我们不认为它有多大的区别，哪怕是创维啊、海信啊，并没有多大区别。现在中国的电视也做得非常好，那为什么我们非得要买三星的品牌，对吧？这个是一个换句话讲了啊。刚才讲的是这个易买德啊，易买德这个是一个大的超市啊，也干不下去了。目前啊，我来看的韩国呢，韩国何去何从呢？韩国该如何对这个中国这市场去发挥它的能量，或者说针对中国游客如何进行更多的弥补？现在说呢，这个免税店，韩国的免税店已经不单纯的去买化妆品了，给你卖组合套装，哎，针对你中国游客给你分套装来卖，也说白了就是原来可能只能卖10块钱的东西，现在我给你配几样卖30块钱，增加销售额。哎，比如说原来呢你做美容做这个整形韩国很强的，那我给你推出一系列更好的套餐服务，包括通过降价呀给你提供这样的服务。我觉得韩国呢毕竟人家也是一个这个资本主义国家，对吧？人家也是需要去赚钱，需要企业经营。但是在一个国家的安危面前下，韩国呢有点矫枉过正了，就有点矫枉过正。但是确实朝鲜有点也有点太出乎意料了啊，也经常这个进行试验核试验。而且这次特朗普发表联大发言之后，对这个朝鲜认为这是对韩国对不是对朝鲜的宣战啊。所以我看呢，萨德这个事情还会持续发酵，它是一个不信任的开端，它并不是说到现在能真正能解决释怀的时候。我们虽然跟日本有这个抗日战争啊、日本侵略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包括我们跟俄罗斯啊、俄国呀、沙俄呀，之前的沙俄有领土上的很多的这个问题，但是呢放长远来看，我们还可以是共利互赢这样为前提的啊。这就是萨德事件啊。